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这新的一天，是2025年2月27号星期四。今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我是文慧。那么今天开盲盒的时间到了，当当当，
这个完全没有惊喜的盲盒。
为什么你要出场呢？我都还没有宣布你出场。
你要宣布吗？我还以为到我换我出场了。
你迫不及待就跑出来了。
对，我
现在还是在马拉松的过程中，不是冲线的时候。
我就提前冲线了。
对呀，那基本上没有神秘感啦，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我们的琴弦老师了。那我想呢，如果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的，应该知道是你。为什么你一早就出现了嘛？
对啊，因为我每逢这个代班的时候，就会其中一个最常出现哦。对啊，万峰老师又告假去了，又放假去玩了。
也不一定，可能你告假的呢。
我没有那么早了，而且我的频率好像没有他那么多，
对对对，
那么频繁。
你讲的好像有点愤愤不平呢、
都
结结巴巴了。
对对。
因为我们上个星期有探讨这个哪吒里头的一个人物申公豹嘛，对不对？就说他为什么会结巴，导演饺子呢，就是说因为呢他是受到压抑的缘故，被歧视了。所以我觉得刚才你结巴呢，也是因为你被压抑了。
对对，可能吧，所以要放个假释放我的压抑了。
那下个礼拜就让万峰老师来代班，就是星期五让他接听电话，对吧？
你说真的吗？
我不知道。你也要请假嘛，你不请假我怎么去能够请他来代班呢？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反正呢，我代班不代班也好了，就是今天早上是琴弦呢跟文慧一起来为你主持这个早上节目，线上今天呢
对直播当中空中有一个相聚啊。我们开始呢新的一天，真的不是必然的。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我就接到一位朋友的信息，他就说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旧朋友老朋友呢，因为很久没有联系，所以已经基本上失去了那位老朋友的消息。那昨天就看到了，终于有消息了，但是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那他得了癌症，今天要做手术。那我就真的今天一直到今天早上起床都一直想着为他祷告了，想着这件事情，我就想今天能够有健康，今天能够有生命气息，
对，
能够来主持节目服侍神不是必然的。
对啊，就例如我爸爸呢有一个旧同学呢，在过春节之前呢也有一个同学的聚会，我爸爸跟一般同学聚会，那当中其中一个呢好像就没有什么，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突然之间在年初四的时候呢，我爸就收到消息，他突然的过身了。
猝死了。
对，但原因我也没有问他，但是就说就是人生无常啊，可能好端端的一个人，可能忽然之间就发生不知道什么事这样子哈。
所以真的不是必然的，因此呢，我们要为我们能够呢在这里主持节目，也为我们今天早上能够顺利的听到节目，好像花朵，他说好久没有早上这个时间段上来了，今天呢蹦上来了啊，
欢迎欢迎，
对，欢迎欢迎，所以我们要为此感恩。那么这一小时呢，我们会先灵修教会年历灵修，那接下来呢就是万峰老师外游的万峰老师，我看到他有给我们一些信息啊，他去太平天国的博物馆参观了，这个是他的专业啊。
对对对，
所以希望他跟夫人呢开开心心，那充满电下个礼拜回来继续发挥他绝世武功狮子吼。那么他会带来呢教会中的瓦器第二季， 第四讲，今天这个人物叫约克的阿尔昆。
嗯，
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
你不是也是历史专业的吗？
但是我当时学的主要是中国的历史。
哦，好，哎，
我们能不能预
约一下？就是下半年或明年，秦贤老师在线上今天有个中国历史人物，
好，
什么春秋论坛可以吗？
春秋论坛啊，哇，好像很大阵仗啊。
哎，你可以做的比较小规模一点。
好，
大家期待。
文慧老师吩咐的，小的不敢不从。
没有，我们期待也为秦贤老师祷告，因为他呢，其实有一些重要的节目啊，不断的是在统筹啊、策划制作当中，所以要约他呢，其实他挤出时间，那真的是期待啊，秦贤老师这个中国历史专业的人来跟我们讲讲中国历史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的分享啊。春天了，我们要开始发动了，发动机发动。
哇，最近这两三天很潮湿啊。
对，所以呢，这个春天发动之前，先把冬天藏好的东西晒一晒。那人生也是如此，我们讲过什么藏心啦、藏力啦、藏话啦、藏期待啦、藏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讲另外的藏什么呢？待会再分享。最后呢，就是为约书亚记24章15节呢有一个小小的总结。
嗯，
有带到的事情赶快呢补上来。我看到小五
已经有带到的事情
了，
发到第五空间了啊。
对，
大家可以跟我们在第五空间说一说啊。
嗯，是的，我们那一起来彼此守望带到。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我觉得呢，如果给办公室的同工们的办公桌打个分数呢，我要说呢，秦贤老师的分数是不及格的。
啊，对，
还有万峰老师也是不及格的。
啊，男生很难及格吧？
我看了一下呢，天成老师还可以，
还可以哈，
对，还可以。
大部分女生都很好啊，我知道在这方面，我认输了。
但是我想问你，你的家呢？
当我的办公室也是这样的时候呢，
你的家就差不多，
家也不怎么样。家还好。
没事的，没关系的，你很诚实。
家还好。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最近呢，根据美国呢一所大学，他们的心理学教授呢带领心理学系的同宅跟学生们呢做了一个研究，深入分析之后就发现，平日有收纳整理习惯的人，他的情绪会得到提振。
提振？
对，就不但是会比较平稳，而且会呢情绪比较往上提升，比较正面的啊。
是，
井井有条的环境可以提升视觉的成就感。当然呢，这是你收拾的嘛，对不对？你会觉得哎呀，看了好有成就感啊，提高你的专注力以及工作的效率。
是。
而且呢，你的饮食习惯跟睡眠质量，听好咯，睡眠质量也会变得更好。你可以想象嘛，如果你的床乱七八糟的，而且呢不是太干净，你睡在桌上有什么感觉呢？所以呢，欢迎大家平日多整理，勤收纳，能够促进你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而且还能够呢促进有效沟通，改善人际关系
啊。难怪呢，我们呢电台部门呢有一年，我们自己部门呢，其中一年的什么什么团建呢，好像是一起收集东西啊。
对呀，我们用了整天呢，
收纳东西啊。
对，我记得应该是2022年
的啊，
还是2021年，就是
还在疫情的时候。
对，因为我们觉得疫情嘛，那就是好整理一下环境，而且因为疫情，觉得大家好像就是闷在里头
哦，
我们就希望能够有机会打扫一次。那次我觉得，
那次我就是有印象是其实很大工程啊，
对，因为
很多东西翻出来，然后就想哎，这个应不应该丢啊，应不应该留下来啊，这
样。对，我觉得
想了大半天，
我觉得经过了几年啦，3年了，是不是
重来啊？但是现在我们也有，因为有一些同工需要搬位置，
对，
所以有一些调整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收拾的时候。
对，所以呢平时多多的整理收纳一下，那 哪一天啊，像我刚才秦宪老师说的，就那天你发现你好好的整理之后，沉浸在这个收拾东西、整理东西，对呀、会很累，但是会很有成就感。然后一天完毕，你看着这个整齐的环境、干净的环境，你是不是很舒爽呢？那其实心灵也需要时时收拾，那就是透过神的话来光照、来清洁。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充满荣光的上帝。出埃及记34章34到35节，40章34节。
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的时候，就把面纱揭下，直到出来。摩西出来，将所吩咐他的话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脸，他脸上的皮肤发光，摩西就用面纱蒙上脸，直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才揭下。那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昨天的信息曾经提到，出埃及记金牛犊事件之后的经文，第34到40章呢，主要是有关落实建造会幕的，而且第40章是以神的荣光充满会幕作为结束的。换句话说，35章4节到40章33节有关落实建造和立起会幕的上文，就是34章29节到35章1到3节的摩西下山皮肤发光和安息日的条例，而下文呢，正是40章34到38节神的荣光充满会幕。昨天就分享了会幕与安息日分别代表敬拜上帝的神圣地点和时间空间。至于摩西下山，当中光明显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跟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所提到的神的荣光是互相呼应的。在34章34到35节的经文中指出，摩西每逢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把面纱揭去，但当他与以色列民众会面的时候，就会用面纱遮脸。在第40章，会幕完工之后，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其中，象征神的悦纳，证明他的同在。34章的面纱，它的作用就像西奈山山顶上的云彩，遮住耶和华的荣光，以免以色列民直接看到神。昨天也提及了光代表神的圣洁，我们透过了解出埃及记第34章和40章的关系，明白了光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神的荣耀。神是天上地下唯一一位配受荣耀颂赞的圣者，在基督登山显荣的时候，基督的光辉一方面代表他像天父一样的圣洁，同时也代表他满有荣耀，他就像圣父一样配受我们的敬拜。
Thank you.
请用一些诗歌或者祷告颂赞这位满有荣耀的上帝。想一想自己平日的行事为人，我的行为和见证能否让人看到三一神是配得荣耀的上帝呢？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的时候，就把面纱揭下，直到出来。摩西出来，将所吩咐他的话告诉以色列人。出埃及记34章34节。
显现七灵修，充满荣光的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2月2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献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好，
王弟兄，早上好。
文文老师，先生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彭阿姨，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黄阿姨。
你好，早上好。
阿姨，好开心又能够接到你的电话。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荣阿姨，欢迎欢迎。
荣阿姨，早上好。
早上好。先生老师好，王辉老师好。
哎，
先生老师晚上好。
阿姨叔叔早上好。
Hello， 大家好，这让第五空间的听众家人猜猜我是
一个新年老师吗？你好。
哎，早上。
哎，杨辉老师好。
哎，
王辉老师、万国老师听见了吧？
听见了。
王辉老师、庆天老师，你们好，大家都好。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是的，大家都好。2月27号来到了2月下旬啊，那么星期四现在是早上的7:50。今天星期四呢，有秦贤老师来代班啦，啊，还有
代班王子，
对对对，还有呢，啊，你不是国王吗？
快要荣升为国王
了。那还有文慧在这里啊，我看到好多人冒泡在同心频道第五空间。我们关心舒琴的小女儿，因为她说今天要到医院呢去。
拿报告，
对，就是小女儿的染色体报告。那我们很关心是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不是太知道啊、没有看到前面抒情讲的，
但是主耶稣知道。
对对，是的，秦贤老师说的对。另外也看到了西边小路冒泡了，就提到呢教导学生。哎呀，辛苦，有学生呢可能不是太长进，所以呢跟家长反映一下，结果没想到家长的反应是很负面的、
哦、他说是、那些学生骂他，不是家长骂他、
哦
啊、是家长、是那些学生对西边小路、啊、
是
有一些意见、啊、
是
很强烈的意见、那个、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求神呢帮助西边小路啊，老师辛苦了、那就是呢多一点的耐心，多一点的爱心，但也要多一点的智慧，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其实已经叛逆了。
对，
那可能叛逆的孩子，你要用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方法去跟他相处。
虽然秦贤小时候没有骂过老师，应该没有骂过老师，但是
你赶快想想，你有没有
戏弄老师就有了。
对对对，
调侃老师也有。
我是一个乖宝宝，基本上呢没。
你们都很乖、啊。
对，我没有对老师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
是是，
但是我觉得，哎，我的叛逆期呢是在家里发泄出来的。然后到了神学院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对神学院的老师，有一位老师，我做了出格的事情。
啊，出格的事情。
对对对。
啊，有机会听听啊！
对，有机会听听。所以呢，这个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想法。你想想看，我在神学院呢、啊，我都能够对着老师，神学院的老师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啊。大家不要想太多啊！
不，你可以说其实是什么事情？
其实就是，他有一些意见，我不赞同，我当场就跟他有一些的辩论，
有些讨论，
对，有些讨论，但是是非常
采用的方式比较，
对，情绪比较激动一点，
大情绪的，
对对。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情绪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
对对对对，
那我们要为西边小路祷告，做培育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啊。就像呢今天我们灵修嘛，出埃及记34章34到35节的经文，讲到充满荣光的上帝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真的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在成长当中认识自己，除非在上帝的荣光里头，
对对对，
能够照得清清楚楚，我们无可躲藏，我们才会看见我们里头那个心灵的大石头下面的那些小虫虫。
对对，要不是要有上帝的同在的话呢，我们自己永远就会把我们不想见到的那些东西呢就藏住了。
对，又或者是不经意之间就发泄出来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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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所以你想想看，到这个年纪啊，不管您现在是20几、30几、甚至60几、70几啊，还有我们的黄阿姨90几、
啊、
我们都还在不断的认识自己。
对的，
那更何况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宝贝们呢？所以呢，多给自己也多给别人呢一些的空间跟时间。那我们真的也要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呢 真的在神面前被他培育，神陪着我们一起的成长，我们也需要呢给我们旁边的不管是成年人又或者是孩子们甚至是长辈们、我们也要给他们多一些的时间，多一些的空间，陪着他们一起走这条信仰的成长之路。唯愿呢上帝的荣光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活在真光当中，行事光明，然后也越来越认识自己，越来越亲近上帝。好了，早上的7:55，我们要一起呢来听万峰老师的教会中的瓦器。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这里来束腰行的是藤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灵保
剑。教会中的瓦器。
对于中世纪的教会来说，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是经验哲学 Scholasticism。 那如果你看到今天的学者的英语 Scholar 就是来自这个经验哲学的了。由于呢，之前我们分享过的查理曼大帝呢，他就是为国家带来了我们秦始皇的书同文，就是用同样的文字同样的语言呢，就让整个国家有稳定而且有大一统的空间。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一个叫阿尔昆，那他是一位英国的学者，是736跟804年的人，你看跟查理曼有点重叠啊。他就是一个被查理曼去挖掘去法国的宫廷当中成为当时的学校校长的人。简单来说呢，就像我们中国历史里头的太子太傅啊，查理曼大帝呢就让这个阿尔昆呢去教授他的孩子，还有他自己也是蒙受他的教育的。据说啊，查理曼大帝到老的时候连这个 ABCD 那个 B 跟 D 都分不清楚啊，那可能我们也是、说笑了啊。那欧洲呢，其实呢有很多年来呢都是很混乱的，国家林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言。其实八世纪九世纪呢也是差不多的啊，但是呢之前所说呢查理曼大帝带来了统一，也派这个阿尔昆太子太傅去执行他的教育政策。还有你看啊，之前我们说查理曼大帝很希望他的子民可以学会背主导文还有使徒信经嘛，所以那个教育文字的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先说一些大家还没有想过的事情啊，就是呢其中呢阿尔昆呢带来的对教会的贡献呢，就是统一了当时拉丁语的小写书法字，就是今天我们写字 ABCDEFG 那些小写的字啊，是他留下来的哈。所以如果你今天用这个拉丁文字母拼写汉语拼音的时候，或者学英语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在受这阿尔昆的影响了。这个也就是书同文了，把不同的书写字体变为统一，这个就让整个圣经的传播呢是很有效，而且帮助了规范了当时的每个地方的民族语言。所以今天你看到呢很多欧洲语言呢都是拉丁语系的，就是有拉丁文的印记。那阿尔昆呢也推动了整个教会的教育体制，推动了七艺的发展，艺是艺术的艺啊，那就是包括文法、修辞、逻辑，还有呢包括了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这些的教育七个艺术啊。那他在当中呢就是建立了一些的今天我们说大学的前身。其实大学的前身呢基本上都是修道院的学校，都是由教会建立出来的。而在教会里头呢，阿尔昆呢也带来了统一， 那修改了当时法兰克人的崇拜礼仪，把它融入去拉丁语礼仪里头。他也修订了当时的五加大圣经译本，当时都是一个五加大圣经译本，到今天还在用的哈。那保证呢，他那个翻译呢是按照原意，同时呢也开办了一所印刷厂。哎，你说欧洲这么早有印刷术吗？很简单嘛，人肉就可以了嘛，聘请了好多的学者来抄写圣经，就是第一所人肉印刷厂，就把圣经呢的标准翻译呢就抄下来，弥撒经书就是崇拜书的标准翻译抄下来送给每一所的教会。哇，好厉害啊。阿尔琴也大力推动了当时格高里的圣咏的那个发展，推动大家都用同样的方式来歌唱，越让教会有标准的歌唱的内容。当时呢，查理曼大帝跟他合作无间，他要求呢，神职人员呢，一定是要一群受过教育的人。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呢，皇帝就颁布了法令，就规定所有的神职人员呢，都需要了解基本的神学知识。否则呢就没有这个岗位了哈。还有他兴办了很多学校，要求那些主教检查神学生的这个教育的程度，也设定普及教育的计划。他就认为呢，每一个的社区，每一个地方的神父呢，都应该肩担起当时的教育的工作，帮助当地可以兴办一些学校，有一些基础的扫盲班了哈。这位阿尔坤呢不是有很多创作，他是一位保守的教育家，但是他成功建立了中世纪的神学的教育体系，也成功建立了整个经验哲学的这个规模的一个萌生起来了哈。所以呢，他就帮助了教会做了很多事情。其实经验哲学跟阿尔坤带来的卡洛琳的文艺复兴呢，让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不再黑暗，形成我们今天认为一个概念，就是基督教就等于洋教，等于欧美，其实都是阿尔坤带起来的。同时呢，这个经验哲学继承了希腊跟罗马的思考辩论模式，在一个战乱还有文盲的时代里头，就成为了这个学术的登台，保存的文化。没有阿尔坤跟他的同工的教会还是会混乱，大家也不一定知道自己信什么。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阿尔坤呢终身都没有做过主教或者做教会的领袖，有技术呢他只是一个会吏或者执事，就是一个比较基层的教会的圣职，所以他也不是教会的圣人，所以这个人是真正的瓦器啊，他藏着的宝贝可多着呢，那为教会建立不可磨灭的贡献啊。
耶和华虽高 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仁爱，那什么是仁爱？
仁爱就是一种关爱别人的精神。
哎，这很简单，我最喜欢关爱别人了。
呵呵，是吗？那些不可爱的人，你也会关爱他们吗？还有啊，你不喜欢的人，跟他合不来的人，你也能爱吗？
这个嘛，
还有啊，那是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啊。天哪，这实在是太难了。
哎，没关系，让我们一起在爱中学习。
2025线上今天，
与你一起
多结果子。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07，那么今天呢是2025年2月27号，星期四。哎，我们的大树呢，每天都在第五空间呢，给我们呢发了心灵维生素。哎，有
心灵维生素，我喜欢这个名词，
因为我觉得鸡汤有点
鸡汤已经
有点泛滥了，
太多年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改成心灵维生素。他每天都发的，
对对对，
然后都会说今天是农历啊几号。他说呢，今天是2025年2月27号，星期四，农历正月30。哇，这个正月快要过去了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不言时光飞逝，只与阳光相依，不要尽力而为，而要全力以赴。即使没有出色的外表和能力，也要有压倒一切的霸气，用自己的光照亮自己的路。
哇，听完之后好像充满着能量了。
哎，我是充满了霸气。
霸气啊，想到霸气就想到万峰，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只有他有霸气呢？
你也有，你也有。万峰老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哎，这个
感受到你的霸气了。
秦贤老师也有霸气的。
没有。
那我们要勇敢的说出来啊。有的时候就是呢，我们太压抑了。这周我们都说藏，对不对？
啊，藏，什么都要藏起来啊。
对呀，譬如说我们说过呢，要藏话，有些话呢不要冲口而出，要
勒住舌头啊。
对了，勒住舌头，
勒住，
对，还要藏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情绪啊，我们的心情啊，
心情，
我们的心事啊，这些呢，我们要学习，就是怎么样把它藏好。不是说你不能说，而是呢，要学习什么时候该说，对什么人说。
对对对。
那不要养成了看到人就吐苦水。有没有碰见这种人？
我是垃圾桶啊，很多时候就负责收集。
哦，那你
垃圾。
好，待会我要讨论你的问题，垃圾桶怎么办？然后呢，要藏脾气。好，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吧。那么藏啊藏，会不会呢？就像我们的秦贤老师变成了垃圾桶呢？
对对对对。
这个垃圾掩埋场呢？
我觉得是时候要清理一下，要不然就很臭了。
那就是呢，不要内耗。
内耗。
哎，我们内地呢，中国最近这几年有个字嘛，叫卷。
卷。
对，
内
卷。其实也有外卷的。
哇，这个我真不知道的。外卷。
有，我们有时间再来谈外卷啊。
好好好。
那么讲到内卷，其实还有一个词叫内耗。
内耗。
那
也是最近多谈的一个话题。
对对对。那内卷呢，很多时候是讲到这个环境，讲到整个社会的现实状况。
是。
内耗很多时候是讲一个人，他的精神世界。那我们这个礼拜呢讲藏，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藏呢，不是叫你什么都呢放在里头，然后呢自己呢折磨自己，内耗。那就像呢刚才秦贤老师说的垃圾桶，你要适时的去清理一下，
是，
就是有些不该藏的，你要把它给清理出来，好的藏起来。那中医就说呢，多思多虑， 很伤气血。
嗯嗯嗯，
那思虑过度，经常操心，会损伤我们的脾。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
是，
所以呢脾虚就容易气血不足。那所以建议大家，中医说的不要反复咀嚼垃圾情绪，因为生活中有些人容易陷入一些不良的情绪当中，下意识的把当下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和某些人某一件事情联系起来，
对，
而且很习惯干嘛呢，就是反复的去咀嚼回味，就是反复的去想你不开心的那些片段，
回想过去一些不开心的遭遇，
或者是不仅仅过去，可能就是昨天，可能就是早上谁说过的一句话，
对 对, 对，
或者是你很难看的一些场面，
对，
有很老远老远古早的一些回忆，也有昨天新鲜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呢，你就记在你的那个心灵的这个笔记本上，而且呢还常常翻开来看，那么就让自己呢陷在不良的情绪里头，那么这个习惯呢会不知不觉就耗损我们的气血，时间长了就容易引起什么呢，有生理症状的哦，头晕，手脚麻木，没想到吧，
没想到，
所以呢中医就建议大家要戒掉反刍思维，
就是不要回想，不要重复的想一些不好的回忆，
对，就是咀嚼了回味了，那有点它那个反刍大家都知道就像牛的胃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不断的这个嚼了以后，哇，到另外一个胃再去给它消化，
有四个胃耶
对, 对，所以遇到烦恼的事情多倾诉，争取沟通和理解，或者是通过运动把它呢给抒发出去，那你说哎呀，我就是呢这个不太会倾诉，不太会沟通，因为我一出口我那些负面情绪就出来了，
对对对，
我变成吐苦水怎么办呢，
听空中辅导，打电话到空中辅导
哎，又或者是听我们线上今
天、啊、当然线上今天、啊、
又或者是下午听我们的
舞蹈空间，
对呀、啊，听听歌，又或者是呢多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他说心理学家还有中医都告诉我们，就是呢我们可以培养输出型爱好，对，
就是把自己的精力都输出来啊，
哎，你可以这样说，
发出来
有一种叫输入型的爱好，例如看书
啊，看电影，那
看电影，对，这些就是输入型，因为你看了你会有一些的知识，你会有一些的感受被启发出来，
是，
这些叫输入型的爱好。那听歌应该也是，
听歌是就是把一些信息收进自己的
对对
头脑里面，
对对，譬如说歌词有一些会启发你的思维，会让你里头有一些东西哎被启发了，又或者是被抒发出来，
对
啊，这些
啊就让我想起呢，秦弦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呢，无论因为什么事不开心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以前啊，马上第一件事呢。就是打开视频找周星驰的电影，
对对对，
看一看，然后笑一笑，
是、哎、
然后真的感觉好一些、哦、
是是，对，这些是输入型的爱好，
对对对对，但是不能当成是解药了，我觉得是，
对对，因为这些是输入型，所以换句话说你压在里头那些垃圾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完全清理，可能清理了一部分，譬如说你看周星驰笑一笑，或者你看一部悲伤电影哭一哭、那的确是会清了一些垃圾，
对对对，
但是那些深层的垃圾还是没有办法
怎么处理呢，
对、
就是、
发泄出来，
输
出型爱好、
啊、
譬如说
做运动啊，
写日记、
哦、写日记、啊、
画画
啊，文静的，
弹琴、啊、好了，这些是比较文静
的, 文静
的啊，打球，做手工运动，跑步，
反正就是做一些事情了，
对，譬如说
自己付出一些经历这样，
对，譬如说运动那些不用说了，
对对对，
那一定是输出型，那日记呢，因为日记你会写下来嘛、
啊、整理，
你写出来嘛，
整理你的思绪、啊、
对，然后画画呢，我把我的愤怒全部表达在我的画画上，
砸东西呢，砸东西呢，
最近有一条新闻啊，就是应该是在国外吧，印度
啊，
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四岁而已，透过画画就让警方破案了、
哦、
因为他的父亲，
这是电影的
父母在，不是，是真实的，
我这样说，
父母争执的时候，爸爸把妈妈就失手就杀死了，对，但是小女孩四岁， 受精过度，他不容易表达。
啊、对,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儿童心理治疗家就教他怎么样画画。
嗯。
然后呢，在画画当中，他把这个事情给画出来。
哎呀，好心痛啊，沉重哎。
是，所以画画其实也是一个输出型的爱好。还有呢，就是弹琴也是啊，对不对？拼命弹的话，
哎，所以鼓励听众家人，除了呢，除了跟我们节目联系之外，其实呢，很多时候你自己面对的处境呢，我们不能二十四小时都能够陪伴。如果你自己能够找出这个输出型的某一样爱好的话，好像刚才文慧老师说的各种的一些表现啊，例如写东西啊、画东西啊，甚至是做运动的话，能够帮助你走出这个负面情绪的。
那唱歌也是
啊，唱歌也是，
还有呢，
很多人
祷告更是
啊，是是是。
对，所以呢，你说，哎呀，我目前还没办法像秦贤老师一样找到我输出型的爱好，亲爱的，其实你已经在培养当中。感谢上帝，因为认识他，我们至少有两项输出型的爱好，一个就是祷告、倾诉在神面前，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唱诗歌，透过诗歌把你的感情整个发泄出来。当你身边真的没人可以呢，让你好好倾诉的时候，千万记住，不要内耗，不要反复咀嚼那些负面的情绪。
是的，
一想到马上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诉。
爱是主耶稣那双印记着恩典的钉痕手，每时每刻引导我，直到永远。
钉痕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常经历那钉痕手的引导，把耶稣的爱传到每一个角落。
靠你的恩典站立，
自我勇敢的心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约书亚呢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和作为，劝勉百姓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像呢他所做的选择是什么选择呢？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选择。
对了，就是本周我们要背的经文，约书亚记24章15节，这是约书亚的心志以及呢与神的立约。那约书亚呢以独立代名词我，再加上和我家作为一个开始，强调呢这是他自己和他家的回应。家呢，这里所指的并不只是他的妻子儿女，也包括以约书亚为首的近亲。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他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约书亚所宣告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决心，也有他对耶和华的信心以及委身。纵使其他以色列人认为侍奉耶和华是不好的，做出了其他的选择，约书亚还是会立定心志侍奉耶和华。那么以色列人的回应 啊是怎么样的呢？
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六节呢，百姓就回答说了，我们绝不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虽然以色列人呢在当下回应了，选择立志侍奉神，甚至以石头为证啊，但实际上呢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了。大家看圣经也知道了啊，从士师记的记载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呢，以色列人呢陷入了拜偶像啊，
对，
犯很多罪的生活里头啊，所以呢我们的神一次又一次的兴起迦南人呢来对付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呢其实经历许多的苦难，驱使他们回归侍奉耶和华这条正确的信仰道路。
所以我们就为呢约书亚这样的一个励志啊，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神呢把自己的百姓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就是为了让他们不再侍奉偶像，而是单单侍奉神。但神呢不会强迫人的，他将生死祸福都陈明在百姓面前，然后呢让百姓用自由意志去拣选生命。那第二呢是约书亚知道百姓中间还藏着许多偶像，
是
因此呢他在劝勉之后他就挑战百姓，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并且宣告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
约书亚以身作则表明了他的家呢只侍奉耶和华，那么今日教导神话语的人是否也应该如此呢？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我去走遍天涯千里。
早上好，
文慧姐姐好。
江江早上好，
老师好。
好喜欢听这个江江说文慧姐姐，好像呢时光一下子拉回到零八年的时候。
多少无助的眼泪，
最近
我没有笑啦。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两个月失了一个第二儿子。
彷徨中发现人。
早上好。
年轻的声音。
对啊，年轻的声音。
70岁了。
啊，你看你把我们的音控师傅小林师傅吓到，就是已经我也。
前面就算路漫长。
你好。
你好飞燕老师。
对，我
现在漂亮的一朵花。
有他的画面呢觉得好窝心。我们在说再见的时候呢，他是抓住我们的手，十指紧扣的。
能在绝望孤独中
奔波千百人。阿门
阿门，
感谢神。
是我听到的最后啊，
拍手拍手。
对，
清
天老师、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为啥这把声音
好熟悉？我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是
抒情。
对呀、啊哦、其实我就想说，我想说抒情姊妹啊。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纪念呢，有小五啊，他的这个血友病带来的一些的疼痛，特别是关节。那么现在呢，好像没有办法打针啊。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疼痛。那么还有抒情啊，要替小女儿拿这个报告。还有西边小路老师真的很辛苦，求神呢给赐智慧、爱心、耐心。文华弟兄提到他隔壁邻居啊，就是一起相处的弟兄。啊，昨天下午去世了，
是，
所以他很难过，可能也会觉得孤单。好，请秦贤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同心的祷告，愿意我们呢每一天呢都是以祷告开始我们一天的生活。在这里呢，我们把我们听众家人，我们所爱的听众家人，他们的需要都交在你的手中。那可能呢，每一位听众家人都有他自己，又或者他身边的人啊，家人朋友也有不同的需要。 。那今天呢，我们收到的信息呢，就有小五哈，那他的关节疼痛啊，但是护士不给他扎针了，所以呢，他现在应该处于一个很痛苦的境况里面。求神你亲自挪开他的疼痛，希望他能够得到适当的治疗，希望有好的医护的团队能够帮助他。愿神赐福纪念这位弟兄，也为着舒琴他的小女儿，他今天啊要拿这个报告去医院拿这个染色体的报告，那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但是主啊，我必信深信呢，你是看顾你的每一位听众家人弟兄姊妹的，所以愿神你保守舒琴一家，保守他的小女儿，也为着西边小路啊，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老师啊，这位好老师呢，他常常都有很多的事情跟我们分享。那他最近呢，有两个学生不认真的学习啊，当老师呢，当我们这位老师把情况告诉他们的家长之后，这两个学生呢，就对着西边小路有不好的言语啊，骂他啊，我知道西边小路一定有很大的压力了。那愿神在这个时候亲自的与他同在，能够帮助他的心情可以呢好起来啊，继续学习的继续教育这个工作哈。那也为着文华弟兄祷告哈，他呢邻居一位弟兄呢，这个月12号得病，但是昨天就去世了啊！但是文华弟兄呢，也因为一些原因吧，就不能去看看。那所以呢，求神也保守弟兄的心情，也保守我们全部家人的心情。愿神啊，你带领我们一天啊，这一天以及我们之后的道路，也是蒙你的保守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
一真心，我祝福你，这世界是你。
能给人带来祝福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祝福。
愿生命常为你热爱，常为我喝彩。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秦贤老师带领我们纪念有需要的肢体。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听众朋友，当我们在彼此代祷彼此守望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祝福我们代祷的对象。
对，
那我们自己也蒙受神的赐福，所以愿神呢纪念大家，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我是文慧，
我是秦贤，
再见。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心。